在开始之前呢，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陕西人最自负的是什么？不要在陕西人面前谈什么，不要在陕西人面前谈历史。OK， 大家看这张照片，这是西安的城墙，这个周长几十公里的城墙之内，过去几千年多少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故事发生在其中。其中在唐朝的时候，大家知道当时的唐朝算中国的盛世了，在唐朝的唐太宗李世民，当年他说过，他在当时励精图治，他要治理这个国家的时候，他当时重用一个他的一个宰相叫魏征。魏征这个人呢是就是非常敢讲话。OK， 大家都知道伴君如伴虎，但是对魏征来说没有关系。他经常去冒死去觐见，甚至不惜得罪这个李世民，以致在很多时候要他靠他的皇后出来来制止他，让他不要把魏征杀掉。但是当魏征死的时候，唐氏的这个李世民讲了这么一段话，他说：“以铜为鉴，可正衣冠。”就是用铜做的镜子，我们照上去可以看到自己衣服穿的有没有整齐。每天早上我们刚才我上台之前，我钻到厕所里看我的领带打得正不正。我们很多姐妹早上出门之前要在镜子前花很长的时间。就是用借着让这个镜子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自己的形象。他又讲到以古为鉴，可知兴替。当你以历史参照历史的时候，你可以知道这朝代兴亡衰败的规律。最后他讲到以人为鉴，可知得失。当我们用人做别人做借鉴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自己的得失。他后来感慨，他说：“我自己曾经尝试过这三种镜子，但是今天魏征死了，我失掉了一面镜子。”这是李世民的一个感慨。我想这句话 这一段话后来成为一个千古流传的一个名言，在提醒我们要常常的自省。对基督徒来说尤其如此，我们每天都在读圣经，但是这圣经中的故事、圣经的人物带给了我们什么？我们有没有在这个中间看到我们自己？我想这是我们需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思考的话题。今天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是在士师记的最开始。OK， 士师记和约书亚记和士师记是我非常喜欢读的圣经的旧约的两卷历史书。在这两卷历史书里面记载了两段截然不同的历史。在约书亚记记载了约书亚这个以色列人的大元帅，率领以色列人在20多年的时间里面征战南北，平定天下。它是一部非常荡气回肠的一个军事的历史。在约书亚他最后他生命的终点的时候，也是记载在约书亚记的24章15节，他有这么一个宣告，他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当时他在提醒他同时代的以色列人，你们每一个人要做自己的选择，你选择什么？你是继续的来跟随耶和华呢，还是你去拜那些别神？但是他说：“我自己，至于我和我家，我们的选择，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一段短短的20多年的历史过后，就进入了士师记的时代。但是在士师记呢，记载的是很遗憾，以色列人300多年衰败的历史。在士师记的最后，用这个一节经文总结士师记300多年的历史的，就一句话：“那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我想，对我们来说，当你把这些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可能特别要思考的，为什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会从得胜转向衰败？对我们今天，对我们自己有什么借鉴意义？我们从中间看到了什么？最重要的，我们今天怎么才能避免重蹈覆辙？ Okay， 我在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实际上从今年的10月份就开始，那个时候是美国的大选正水深火热的时候， 坦白的讲，我跟很多弟兄姐妹分享过，你看今天的美国，你能从当年的士师记中找到影子。OK， 我也期待弟兄姐妹在这个问题上有一点认真的思考。刚才我讲了，士师记记载了以色列人300多年衰败的历史，但是有弟兄姐妹多少人知道以色列人信仰出问题是士师记开始多长时间？如果你不知道答案，我把这个作为一个家庭作业留给大家。如果请大家去认真去读士师记，答案在最后的几章，你会发现非常触目惊心的，不是我们想的这300多年的最后，而是非常非常非常靠前的时候就出问题了。OK， 在如果我们继续往下看，我们简单的来有一点回顾，说我刚才讲到约书亚记，约书亚记记载了以色列人征战得胜。那为什么他们在那个时代，约书亚的时代，以色列人能够得胜呢？约书亚时代统帅的是在埃及旷野长大的信心一代。OK， 大家知道，当以色列人打过跨过约旦河的时候，那个时候所有的那个在当年埃及长大的那些人都除了加勒和约书亚以外，其他的都已经死了，都已经倒闭旷野。所以真正进到以色列的，进到迦南地的，是在旷野里面长大的一代。这一代有什么？这一代人有什么特质呢？他们没有受过埃及的丰富的物质生活的诱惑。对他们来说，埃及的葱姜蒜、埃及的鱼肉，围着火锅吃火锅，这个对他们来说没有印象。他们没有过过这样的日子，他们也没有 iPhone， 也没有 WeChat。他们没有受过，没有过过被埃及法老奴役的日子。简单的讲，他们没有为法老烧过砖。OK， 如果大家对出埃及记熟悉的话，你就知道烧砖是什么意思，是一个被奴役的，每天的工作他是被逼着、被鞭打、被奴役，自己身不由己的一种生活。另外这一代，他们每一天简单朴素的生活塑造了他们对神绝对的一个信心。对他们来说，每一天仰望从神来的云柱和火柱的引领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因为他们从一生下来就是这样过的。对他们来说，每一天依赖从天上来的玛纳的供应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他们不用每天发愁说我今天吃什么，他不用挑说我今天聚会完之后去哪一个餐馆去吃。对他们来说，生活非常的简单。他们当他们面对难处的时候，他们首先的就是寻求从神来的带领，他们去会向带领他们的摩西去诉苦。这个摩西呢，就到神面前去哭，然后哭了之后神就给他们答案。 OK， 这就是他们以色列人在40年的旷野生活中，这年轻的一代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上了。但是我们看到很遗憾，这样的一个信心没有持续太久。就是当约书亚带着这一代进入迦南地之后，很快以色列人就走向了衰败。那为什么他们会走向衰败呢？我们刚才读的第二章的经文实际上已经给出了答案。在士师记第二章的2到3节，这里神借着先知提醒以色列人说，我又说，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你们也不可与这地的居民立约，要拆毁他们的祭坛。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为何这样行呢？因此我又说，我必不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他们必做你们肋下的荆棘，你们的他们的神也必做你们的网罗。这里神给出了一个答案，以色列人为什么走向衰败？最重要的，他们没有听从我的话。具体反映出来有两个方面：第一，他们与这地的与迦南的居民、当地的居民立约；第二，他们没有拆毁他们的祭坛。OK， 这是神非常看重的两件事，以色列人没有照办，他们要承受这样的后果。他们承受的后果是什么呢？神不将这些迦南人从他们面前赶出， 而且他们成为以色列人的捆绑，以色列人的荆棘，而且他们的神成为以色列人的网络，这是非常惨痛的一个提醒。 OK， 我想底下我们会再用一些经文，我们一起来仔细的看以色列人在这个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我想也在提醒弟兄姐妹，我们很多时候在听到在读圣经的时候，或者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到底传的是什么样的福音？我知道我们大家都喜欢讲爱， OK， 我们的神是一位有爱心的神，这个没有错，但是大家千万不要忘记了，我们的神是有公义的神，他不是一个稀里糊涂的神，他不是说可以给你在这里和稀泥的神，他说什么就是什么。我们来看以色列人走向衰败的第一个原因，在那个新时代的以色列人不再真正的认识这一位带领他们的父辈出埃及经过旷野的那一位神。在刚才我们读到这个士师记第二章第十节，这里讲到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 OK， 这里讲得很隐晦，说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 OK，我们也许觉得还是要过了很久很久，但是还是我刚才给大家的那个家庭作业，如果你去看这里可能不是很多代。 OK， 具体的数字我先暂时的保密，如果你有兴趣我可以我们可以随后来探讨，为了保持这个神秘感，鼓励大家去读这一段圣经，你自己去找答案，你看最后他们出问题是第几代。 OK， 非常触目惊心的一个数字，我只能告诉大家。 OK，我期待能够 在后面的分享，或者我们在底下讨论的时候，我们能把这个答案带出来。这一代人他们不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真正的认识那一位神。如果我们套用一句圣经，把它稍微修改一下，这一群人是风闻有你却不见你的一代，他们缺乏对神有真正的第一手的认识，他们听说过很多关于神的事情，但是他们自己没有，不再经历神，没有对神有第一手的认识。我们也这也提醒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我们需要的是个人的生命被神一个彻底的一个更新，彻底的一个翻转。 OK， 很多时候我们不需要羡慕别人夸赞称赞我们怎么样，我们不需要让这个世界来附和我们，我们需要的是在神面前我们的一个神对我们的一个评价。这里面特别请大家思考这个，我们这是教会很时髦的话题，讲到三观的重整，讲到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整。对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怎么样去看待我们周围的环境？我们怎么样看待我们人生的难处？我们怎么样做出一些取舍？这就是我们讲的基督徒的三观。在这样的选择面前，可能我们不能说以我自己的喜好为主，而是神到底要怎么看？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大家弟兄姐妹也许知道，在美国在基督教里教会里界曾经有一个非常好的运动，现在还在很多的教会还在坚持，就是 What would Jesus do? WWJD， 就是如果是耶稣他会怎么做。当我们做出一个要做一个决定的时候，也许我们需要先问自己这个问题。 OK， 在这个中间最重要的也是核心的内容之一，就是我们对罪的有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OK，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事情。我们要很多时候我们外面的服事真的很火热，但是我们里面有多少东西是被神肯定的。我跟小景我们刚信主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在我们的教会是最年轻的夫妇。 OK， 我们那个时候也天性也比较热心，所以在教会也被捧得很高，什么事我们都去参与。但是当我们开始真正的意识到说要付上代价追求神的时候，我们发现环境变了。 OK， 那个时候曾经有一度陷入到这个众叛亲离的光景之中。我们也感谢主，神让我们那一段时间能够冷静下来，我们思考到底自己是怎么样一位。我们那一段也有传道人带领我们做认罪的祷告，让我们清理自己，让我们看到 OK， 原来我们里面是真正是这么一样的一位，而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的好。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请弟兄姐妹来思考。第二点， 以色列人走向衰败的原因。之二，在刚才的我们读到经文里面，以色列人没有完全的消灭迦南人，这是在士师记的第二章第二节，神一再的提醒，借着摩西，借着约书亚一再的提醒以色列人，你们不可与这地的居民立约。但是以色列人做的是什么？我们刚才读到第一章，读到那里，你也许已经意识到说，以色列人不仅没有遵守这一点，他们开始与迦南居民来立约。Okay, 这个背后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他们为什么做这件事？ Okay, 如果仔细的看，他们当时是处于一个懈怠懒惰贪图享受，而且他们把这作为一种成功的经验来在各个支派之间来推广。我为什么这样讲？请弟兄姐妹 来仔细的思考刚才我们读的这个第一章的经文。如果第一章我们读的那个八节的经文，实际上九节的经文内容很丰富。 OK, 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在士师记的第一章的第28节，及至以色列人强盛了，就是迦南人做苦工，没把他们全然赶出。 OK,这是以色列人在迦南地站稳之后，他们逐渐强盛起来，他们做的一件事。他们做了这件事什么呢？他们留下了迦南人做苦工。Okay, 大家有没有想到这个什么？为什么他们这样做？我为什么要把这些人赶出去？留着他们给我们打工不是挺好吗？我们还不用付他们钱。而且这个作为一种成功的经验开始推广，如果你仔细梳理刚才读的经文，在马拉西开始先做这件事，以法莲跟他哥哥接着学，西布伦也照搬。 OK, 这是第一步，他们给自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借口，不遵循神的命令。他们开始把这个作为一个成功的经验来推广。第二步，到这里在32节讲到亚舍因为没有赶出那地的迦南人，就住在他们中间。 OK, 到了亚舍开始情况就不一样了，他不仅这个时候就不是说让他们去做苦工的问题了，而是说他们已经没有办法控制他们，他们开始与迦南人混居。这个以亚舍带头，后来的拿弗他利跟进，这两个支派陷入这样的一个光景。再往下看，在34节，亚摩利人强迫但人住在山地，不容他们下到平原。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你想到了什么？到这一步的时候，但人面对的是什么的光景？他们完全的被迦南人所辖制。 OK,大家请大家特别注意这个但支派。但支派 是圣经中一个谜一样的一个支派。如果大家去读启示录的第七章，当以色列人中间受膏的144,000人里面，每一个12个支派，每一个支派都有12,000人的时候，那个数目里面没有但。那里面有利未，有约瑟的两个儿子。所以占了两个支派，如果你这样算，本来应该13个支派，第十三个没有。第十三个是谁？第十三个就是但。我们不解释这个中间可能发生了什么，我们也不去做推测，但是但这个支派的堕落，在信仰上的堕落，是以色列所有支派中最迅速的一个。如果你读到士师记的最后几章，你就会看到这个他们在后来做了什么。 OK, 如果我们把这个总结在一起，你会发现当他们这个以色列人开始懈怠，开始懒惰，他贪图享受的时候，该自己做的事，自己做的事他不想去做，找人来替他们打工的时候，后面一连串的连锁反应，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就开始。我想这给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我们基督徒所要面对的这条得胜之路是一个付代价跟随主的道路。 OK, 没有那么容易的事情。从我们过去的建堂，如果大家很亲身的在参与到建堂施工之中，你就知道这件事是多么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 我们建堂委员会的弟兄姐妹可能可以跟大家分享，他们每一次的在开会的时候讨论那些细节的时候，真的是很多时候都是很让人揪心的。我们在同工讨论到财务的需要，讨论到去年这个时候，我们在讨论到说，如果开春我们的贷款下不来，我们就要停工，面临停工之后，这个在复工这要又有一笔巨大的花费的时候，那个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我们的弟兄姐妹在这里感谢神，我们在那个过程中我们没有退缩，我们知道在整个的募款的过程中，奉献的绝大多数是从我们教会自己出来的。Okay, 在这里顺便也再为我们建堂再做一个祷告。我们在我们中间聚会的这些同学们，有一天你要毕业离开普渡，但是我也提醒你们各位，你们在都欠这里福音的债，鼓励你们离开这里的时候，等你们开始有很好的收入的时候，很幸福的生活的时候，不要忘记了你这个教会。我们这里需要你们的支持，我不是在这里代表教会向大家要钱，但是我真的是提醒大家，我们在这里听到福音，在这里信主，有一天你要离开这里，你们都欠福音的债，我们每一个人都欠福音的债。我们的同工很多时候希望我们能在这里讲台上讲，鼓励我们毕业以后离开这里的弟兄姐妹，每年你考为教会奉献500块钱，这个多不多？我想对有一个固定收入的工薪阶层应该不算一个特别大的负担，但是如果我们过去毕业的普渡的校友每人都能够奉献500块钱每年，我们教会建堂的基本上不用筹款。我把这个挑战放在这里，我不是再次声明，我不是向大家摊派 ，OK， 在神那里我也没有回扣，但是这件事，请弟兄姐妹来思考。很简单的，从金钱的奉献开始，从付上时间摆上时间来开始。我们也知道，我们中间很多的年轻人，等很快你要成家，你要有孩子。我们知道，我们离开我们这个教会的很多年轻人，当自己有了孩子之后，他礼拜五的固定聚会都没有办法参加，原因是孩子8点半要睡觉。我们很多时候讲到代价跟随主，这就是最简单的代价，最简单的代价。OK， 我也在鼓励大家，不要怕，孩子有一个晚上睡一点晚一点没有关系。OK， 我们女儿小的时候，我们从来都是把她礼拜五带到教会，要带到11点多才走，她的 birth curve 一直是100%。OK， 我不是在这里自夸，但是真的神很保守，很怜悯。神也会把够用的恩典加给我们。我请弟兄姐妹一定要，我们要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们知道我们要走的这条路是付代价的道路，你要出来服侍神，你出来要经历神，你一定要吃苦，一定要被批评，一定要被责怪，没有什么说的。如果大家在教会服侍想被人称赞，坦白的讲，你做了一个错的决定。Okay. 也这是请我们一起来思考。第三个原因，以色列人走向衰败的第三个原因，他们放任自己随波逐流。在士师记的2章11-13节，这里讲到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诸巴利，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的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去叩拜别神，就是四维列国的神，惹耶和华发怒，并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巴利和亚斯他录。所以以色列人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失败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他们自己离弃神，随从迦南拜别神。Okay， 这个是对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醒。我们要思考以色列人当年的衰败，他们在信仰上的破产跟他们离弃神有非常大的关系。在摩西五经里面，神很多次的提醒以色列人不要与迦南人立约，甚至神说在申命记这里借着摩西说申命记第7章1-4节，耶和华你神领你们进入要得为业之地，从你们面前赶出许多国民，就是赫人哥加萨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共7国的民，都比你强大。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交给你们击杀，那时你们要将他们灭绝尽尽，不可与他们立约，也不可连续他们。 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们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他们的儿子娶你们的女儿，因为他必使你儿子转离不跟随主，去侍奉别神，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速速地将你们灭绝。神这里给出了一个非常看起来非常残酷的命令，让以色列要灭绝迦南七族的人。Okay. 我知道对基督徒，很多基督徒来说，读到这个经文，我们都会问一个问题：我们信的这位神是一个慈爱的神，他为什么这么残忍？为什么 要以色列人灭绝迦南人？答案要在圣经中找。Okay. 答案不在乎你我的嘴中，答案要从神那里来找。在利未记的十八章，非常清楚地给出了答案。这章经文比较长，我只能给大家摘出后面的几节。这里，讲到说，不可使你们的儿女惊火归于摩洛，也不可亵渎你神的名。我是耶和华，不可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这本是可憎恶的。不可与兽淫合，玷污自己，女人也不可站在兽前与他淫合，这本是逆性的事。在这一切的事上，你们都不可玷污自己，因为我在你们面前所逐出的列邦，在这一切的事上玷污了自己，连地也玷污了，所以我追讨那地的罪孽，那地也吐出他的居民。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读到这个经文，你这一段经文你想到了什么？在整个的利未记的第十八章，描述当时的迦南地是充满了淫乱，充满了放荡，充满了婚外情，乱伦的事成为一种文化。但是我刚才引的这几节经文里面，神借着摩西特别的提醒以色列人，还不仅仅停在这里，他们做了什么事情？他们那地的父母把自己的儿女献给偶像摩洛。他是怎么献？在摩西他们那个摩洛是一个非常高大的一个铜像，他们把那个铜像烧热了，把自己的孩子放在那个铜像的手臂上，活活的烫死。当孩子在那里惨叫的时候，他们在那击鼓在跳舞，这样他们听不见孩子的惨叫。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听到这个后你会是什么样的感觉。这个地的名是亵渎神明的一个名，他们不仅不尊神为大，他们常常做的是亵渎神的，是与神作对的事情。在这个地同性恋盛行，成为一种文化。在这个地甚至与动物，男女和动物行淫乱。Okay, 如果我们把这个放在一起，我们知道这个地方他们所做的这些事，比当年的创世纪的索多玛、俄摩拉所做的还要过分。这也是神为什么要让以色列人灭绝他们的原因。Okay, 但是我把这些列出来的时候，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想到了什么。实际上，我刚才列出的这几点，就是我们刚刚过去的美国大选的核心议题。我在这里绝对不是替任何一个候选人拉什么广告，但是我自己，我也在神面前有一个领受，我要把我所领受的给大家讲出来。我们很多时候稀里糊涂，我们被一些表面的爱心所蒙蔽，但是我们不在乎神怎么看这件事。对基督徒来说，最重要的不是你心里怎么想，我心里怎么想，最重要的是神怎么看这件事。这里讲到这个地方的人把自己的孩子献给摩洛的时候，也许我们可以想一想，美国截止我自己看的数，到十月中的时候，美国今年已经有83万的胎儿被堕胎。而且在今年的总统大选里面，有一个议题是叫 late term abortion， 什么意思？就是已经快要足月的孩子，他可以把他堕胎，非常残忍的事情。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这件事。Okay. 这里讲到了同性恋，我知道 这也是今年像在现在美国政坛的核心的议题。Okay. 我再次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绝对不是说要把鼓励大家政治和教会我们的信仰混起来，但是如果大家认真的去你去研究当年的Thomas Jefferson 为什么提出政教分离，他是不要要政治的影响进入到教会，绝对不是说基督徒不可以 在政坛上有自己的持守，很多时候我们不敢发声，现在的教会一再的退缩，在这些问题上原因在哪里？很多时候也许我们这个圣经读了我们都会麻木，我们没有感觉，但是我们可能要思考的，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在这样的经文之中，神用这么提醒以色列人，迦南人做这些事，所以他们要 面对就是要被灭绝的一个命运的时候，我们知道神在这些事情当中的态度。我请弟兄姐妹一起 来在这些有思考。如果我们再看一看，当以色列人跟着这迦南人走的时候，他开始一步一步的堕落，他不仅不能持守他的先辈们留下来的这个信仰，他自己一步一步的不认识神，一步一步的堕落。我们自己可能要思考的，我们今天如何生活在这一个世界，如何出淤泥而不染。坦白的讲，今天的美国如果认真的思考，跟刚才我们读的这个经文这个社会没有太大差别。欧洲已经走在了前面，美国正在往那里走。Okay. 我们自己该怎么办？圣经给出的答案在路德记。路德记一开篇就是讲到了当亚比米勒因为这个伯利恒这个号称粮仓的地方开始经历饥荒的时候，他做的一个决定，他带领他的全家离开以色列，他去摩押地，在那里家破人亡，留下了三个寡妇。但是就是这个拿俄米，他开始做出一个决定，他说我要回去，我要回到神的应许之地的时候，他开始回转，开始归回的时候，带下了是旧约历史中非常不多见的一段复兴，就是路德记。圣经也给出了我们答案，我们要回转，我们要归回。我想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借着这样的经文，我们在思考这么严肃的话题。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因为他们自己的所做的一个决定，他们付出的一个惨重的一个代价，在士师记第二章的十四到十五节，这里说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将他们交给抢夺他们的人手中，又将他们付于四围仇敌的手中，甚至他们在仇敌面前不能站立得住，他们无论往何处去，耶和华都以灾祸攻击他们，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话，又如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誓，他们便极其痛苦困苦。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外部的环境，以色列人在这将近三百年的时间里面民不聊生，他们周围强敌环绕，但是你看在士师记中，神刚才我们读的这个里面没有讲到，神没有讲到是那些迦南人的问题，不是说迦南人厉害，不是说他们的兵强马壮，而是讲到说这是以色列人要付的代价，这是要离弃神的一个代价，这也是以色列人要面对的从公义的神所要来的一个审判。我想这样的经文读起来可能很扎心啊，也许可能有的弟兄姐妹觉得被冒犯， OK， 请原谅我讲，我在这里讲的是圣经上的话，如果你觉得不舒服， OK， 你底下愿意跟我来个别的有些交通没有问题，但是我们请大家一起先在这里来祷告， 来真的求神来光照我们。如果我们很快的总结一下今天所读的这些经文，我们就像一开始讲的，我们要从这样的经文记载的历史之中，我们看到我们今天所要 领受的一个教训。我们看到以色列人非常惨痛的教训，他们迅速的从得胜转为衰败，在300年的光景之中过着非常惨的日子。表面的原因是强敌环绕，但是根本的原因，我刚才跟大家总结的有3点。首先，他们是这一代人不再真正的认识神，他们风闻有你却不见你。如果我们要面对免于掉进这样的陷阱，我们自己需要经历生命的一个重整，我们自己需要认识这一位神。Okay， 我们在讲到这一位神的时候，我们不再是听某某人说，听别人的见证，而是我们有第一手的经历。以色列人的第二个教训，他们懒惰，懈怠懒惰，贪图享受。Okay， 与之相对的，我们必须，我们要付代价，我们要舍己。Okay， 十字架的道路是一条舍己的道路，没有什么可以夸的。Okay， 就是受苦。如果大家想舒舒服服的去做基督徒，坦白的讲，可能做了一个错的决定。第三点，以色列人放任自己随波逐流。Okay， 他们随从今世的一个风俗，要避免掉进这样的陷阱，我们需要做的，我们要回转，我们要归回，回到神的话语之中，回到自己，要回到神的面前。另外一个，我们要回到神的教会之中。Okay， 我们弟兄姐妹，大家知道，如果你能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忠心的在一个教会聚会，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在今天的这个社会里面。很多基督徒抱着一个心态，我要去 shopping， 我要 church shopping， 我去这个不同的教会看一看，看哪一个适合我，看哪一个让我觉得舒服，看哪一个对我的孩子好。坦白地讲，这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让我们真正的回转到他的面前，我们面对我们自己的问题。把这个放在一起，我们最终我们需要思考的，我们今天怎么样能够持守这个信仰。我们做基督徒的这个经历神的这个光景，就像逆水行舟一样，不进则退。Okay， 很多传道人喜欢用这个谚语来讲，我没有办法说我今天的这个灵命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休息一年，我明年可能从这里继续开始。Okay， 很多时候也许我们已经跌得爬不起来了。给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思考这样的非常沉重的话题，但是值得我们去思考。最后，在结束之前，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对我自己很有感触的一个故事。Okay， 今年总统大选之后，我知道对很多弟兄姐妹来说，结果可能我们都觉着不管是高兴还是不高兴，都挺 surprise， 都挺出人意料的。但是在那大选之前，我并没有太多的关注这个大选的这个一些这个候选人的言论。但大选之后，我就结果出来之后，我说我要去看一下他们都在做过什么。对，很偶然的一个机会，我在 YouTube 上听到了。Mike Pence 就是现在的当选的副总统，也是印第安纳州即将卸任的州长。他在大选的前一天，11月7号，他在 New Hampshire 就是最后一场演讲中的时候，他说了这么一段话。他说，请基督徒都为明天的大选祷告。Okay， 他说我们一定需要祷告。但他又接着说了一句话，非常让我非常感触。他说，很多时候基督徒在问这样的抉择面前，神到底是不是站在我这一边。但他也提醒说，我们基督徒可能更应该问的是，我有没有站在神那一边。 Okay， 我再次声明，我在这里不评论任何的政治立场，政治这个选举的结果，但是他这句话打动了我。我们可能真正要思考的，在做抉择的时候，我们思考的神到底站在哪一边。我们不纠结在神站在哪一边，但是我们更需要明白的是，查我们有没有站在神的那一边。神的立场是什么？神对这个时代的心意是什么？我相信圣经上已经启示的足够清楚，问题是我们有没有 花时间，有没有有这个意愿来明白神的心意。我想这是对我们每一位的挑战。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大吧天父，我们谢谢你，有让我们今天有这样的时间，在这个大雪纷飞的日子，我们在这里来再次来思想你的话语。我们求你的圣灵这个时候在我们心里来运行，主要借着我们所读到的经文，也再次来提醒我们，让我们省察自己，我们怎么样去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怎么样去避免重蹈以色列人当年的这样的一个覆辙。我们相信你的心意已经借着圣经向我们显明，我们也相信你对这个教会，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基督徒，你也都有你的呼召与带领。我们求你自己来对我们的心来讲话，让我们不再糊涂，让我们不再迷茫，让我们愿意认认真真的付代价来跟随你。我们求你自己亲自祝福你的教会，祝福你的儿女，主啊，让这里所做的每一位都是被你分别为圣的人。主啊，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主啊，我们都真正的能够经历你，我们能够为你所用，我们也能够在这个时代成为一个见证，在这个社区成为一个见证。我们想到我们教会2017年的一个新设立的一个主题，我们期盼我们教会从个人到家庭到教会，我们经历复兴。我们求你圣灵带领我们，主啊，让我们从现在开始就预备自己，让我们能够经历到这样的不一样。孩子也特别的为我们中间那些还在慕道的朋友来向你祷告，也许他们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信息，主啊，我们求你的圣灵对他们来讲话，主啊，让他们能够借着你的话语认识我们的信仰，主啊，让他们也能够早一天能够接受你，做你的儿女，一生有你的祝福。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你与我们每一位同在，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